弟兄姊妹平安。
让我们先翻开我们一起刚刚读过的经文。
让我哋一齐翻开我哋头先咧读过嘅经文。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哋一齐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哋感谢你。
赐给我们有你宝贵的恩典。
赐俾我哋有你宝贵嘅恩典。
因为你的话语一解开就能发出亮光，
因为你的话语一解开就能够发出亮光，
让我们可以变得通达，
让我们可以变得通达。
求主亲自解开你的话语，
求主亲自解开你的话语，
让我们都能够在你的话语里同盟造就，
让我们都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同盟造就。
赐福我们下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
赐福我们的以下的时间同我们同在。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好，那我们看今天这段经文呢，
我们看今天这段经文，
其实大家不用解都知道他要讲什么，
其实大家不用解都应该知道他讲什么了，
就是合一，对吗？
就是合一了，是吗？
我们都知道合一，
我们都知道合一，
我们都知道合一很重要，
我们都知道合一很重要，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很无奈，
但很多时候我们都很无奈，
就是合一很难，
就是合一很难。
那在一章在四章的一到六节，
在这个四章一到六节，
我们看他不断的强调一，
我们看到他不断地强调那个一字。
那为什么合一这么重要？
为什么合一这么重要呢？
我们在约翰福音当中
我们在约翰福音当中
其实我们看到第十七章有一段主耶稣的祷告，
在十七章里面主耶稣有一段的祷告，
我们通常称它为大祭司的祷告，
我们通常叫它做大祭司的祷告
他为门徒祷告，
他为门徒祷告，
为我们这些信的人祷告，
为我们这些信的人祷告。
所以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在后段的时候一直强调合二为一，
在他这个祷告的后段那里一直强调合二为一。
我们要知道主耶稣是在什么情况下他做这个祷告，
我们要知道主耶稣在什么情况之下做这个祷告呢？
他就要离开门徒，
他就要离开门徒了
他就要上十字架了，
他就要上十字架了，
他要承受最痛苦的一刻，
他要承受最痛苦的一刻。
所以他那个时候他最放心不下的门徒的事情就在这个祷告中说出来，
他最放心不下这个门徒的事情就放在这个祷告当中了。
你看他没说父啊你要门徒多多奉献，
他没叫门徒他说父啊你要门徒多多奉献，他没这么
说你要门徒在教会里要殷勤做工
有没有说你叫门徒在教会里面殷勤做工。
所以这些应该都不是最关键的，
所以这些都不是最关键的，
最关键的就是合一，
最关键的就是合一。
因为主耶稣临别的时候已经告诉门徒了，
因为主耶稣临别的时候已经告诉门徒听，
就是世界是恨我们的，
这个世界是恨我们的，
如果我们不合一，那我们 轻而易举就败给了世界，
如果我们不合一，我们就很轻而易举是 败给他们了。
所以就好像一个军队一样，如果这个战士不合一，那是一定会输的，
就好像一个军队一样，如果战士不合一，那这场战士他们是会输的
所以我们天天都高唱合一，
所以我们天天都高唱合一
所以我们一般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开会的时候都要说我们要合一，
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开会的时候我们都要说合一
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说合一，
祷告的时候也都说要合一。
那我问一个问题
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那就是什么是合一，
那什么叫做合一呢？
那在旧约当中
在旧约当中，
士师记的时候记载了一件非常令人心惊的故事，
在士师记里面记载了一段令人非常惊心的故事，
就是有一个利未人他带着他的妾从娘家回来，
就是有一个利未人带着他的妾从娘家回来，
结果呢他在路上的时候
结果他在路上的时候
就路过便雅悯支派，
就路过这个便雅悯支派，
那结果呢这个支派非但 不接他进家里去住宿，
结果这个便雅悯支派不但止不接他进去家里面住宿，
当有一个老人家接他们进去的时候，
当有一个老人家接他进去的时候，
那这群 便雅悯支派的一大群匪徒。
咁呢个便雅悯支派嘅一大班嘅匪徒，
就要非礼这个人呢，这个男人呢。
就要非礼呢个男人啦。
所以多败坏呀、
你话几败坏呢？
这个男人就把他的妾就推了出去。
咁呢个男人就将佢嘅妾咧就推咗出去，
以至于他的妾就受凌辱致死。
以致他的妾呢就受凌辱致死了。
这个男人回到家呢，他做了一件事。
这个男人回到家呢，他做了一件事。
他呢把他的妾的尸身呢，
他将他的妾那个尸体呢
分成十二块，
分成十二块，
就送到了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就送到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那里，
要也激起了以色列人的愤怒，
以压止那个以色列人的愤怒。
所以当时以色列人说，怎么能发生这种事呢？
当时以色列人就说，怎可能发生这样的事？
太坏了，
太坏了、
所以他们圣经说他们怎么做了呢？
所以圣经说他们怎么做呢？
他们要打便雅悯支派，
他们要去打这个便雅悯支派，
要把那些匪徒惩治了，
要将那些匪徒惩治。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下，圣经说他们呢如同一人。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呢，圣经说他们是如同一人，
他们非常的合一，
他们非常之合一。
这是不是一场正义之战呢？
那这场是不是一场正义之战呢？
是的，
是的。
所以他们合一，
所以他们合一了。
所以呢他们合一这个要打仗的时候呢，他们也求问神。
所以他们合一去打仗的时候都求问神。
他们求问神什么呢？
他们求问神什么呢？
神呢、他就我们当中谁当首先上去与便雅悯人征战呢？
他说，神啊，我们中间哪个首先上去跟这个便雅悯人征战呢？
神回答他们了、
神回答他们了，
犹大先上去。
他说犹大上去先啦。
好了，这个好不好啊？
好不好啊？这样
好哈、
好、
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怎么呢？
结果他们当天就被杀死了22000。
结果他们当日就被杀死了22000人。
你记得是谁被杀死啊？
你记不记得哪个被杀死呢？
是所谓的正义之师。
就是所谓的正义之师。
他们败了。
他们打败仗了。
所以呢，那他第二天就变了。他第二天他再次要打的时候，说以色列人上去在耶和华面前哭嚎直到晚上，求问耶和华说，我们再去与我们弟兄便雅悯人打仗可以不可以？耶和华说可以上去攻击他们。所以你看他们第二次的祷告有点改变。
所以你看他们第二次的祷告呢是有点改变了。
第一次他们是说谁上去，
第一次他们的祷告就问哪个上去先呢？
第二次说我们要不要去了？
第二次他们就问了，我们要不要去啊？
所以你看得出第一次他们求问神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让神来决定打不打。
所以你看他第一次祈祷的时候，他们就没有让耶和华去决定，
他们觉得这是对的，
他们觉得是对的，
必须打的，
一定要去打的。
所以他们打了，神你帮我们啊。
所以他们打的时候就说，神啊你帮我们吧。
可他们第一次失败之后，他们就说我们还能打吗？
所以第一次失败之后呢，他们就说了，神啊我们还可不可以去打呢？
那神说可以打。
神就说可以打。
他们又去了。
那他们又去了。
那他们赢了吗？
那他们有没有赢到呢？
你们猜赢了吗？
你们估一下他们有没有赢到呢？
他们第二次又死了18000。
他们第二次呢也都是死了18000人。
他们又输了，
又失败了。
他们打的是正义之战，
他们打的是正义之战呢。
他们呢又是那么同心，
他们又这么同心，
如同一人呢、
如同一人、
可是他们连败了两次，
但是他们连续败了两次。
所以他们第三次做了什么呢？
所以第三次他们做了什么呢？
第三次呢他们说，
第三次他们说，
这圣经说他们是坐在耶华面前哭嚎，当日禁食直到晚上，又在耶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你看这一次他们先没有求问，
你看他们今次就没先求问神了，
他们先献祭，
他们先献祭，
他们要和神恢复关系，
他们要和神恢复关系，
谦卑在神面前，
谦卑在神的面前，
来承认自己的罪，
我们承认自己的罪，
然后之后呢他们又求问神，
然后之后呢他又再求问神，
说以色列人问耶和华说，我们当再出去与我们弟兄便雅悯人打仗呢还是罢兵呢？
他们问他们，我们究竟是去跟便雅悯人打仗啊还是罢兵呢？
那耶和华说，你们当上去。
耶和华就说了，你们应当上去，
因为明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
因为明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
你说是神不对吗？
那你们说是不是神不对呢？
没有啊。
没有啊。
当初神说犹大先上去。
当初神说犹大先上去的。
但神没有给他得胜的应许。
但是上帝没有给他得胜的应许。
第二次允许他们去打。
第二次允许他们去打，
也同样没有给他得胜的应许，
也同样没有给他得胜的应许。
当他们在神面前忏悔，
当他们在神的面前忏悔、
与神修复关系，
跟神修复关系，
他们就得到了神让他们得胜的应许，
他们就得到了神呢让他们得胜的应许了。
那这一次呢他们就、胜了，
这一次他们就赢了。
所以你看他们当第一次求问神的时候，
所以你看看当他第一次求问神的时候，
就是大意自己做主，小事交给神，
就是大意就自己做主，小事就交给神。
所以其实跟我们很像，
其实跟我们很像的。
当我们开始教会的一样事工的时候，
当我们开始教会的各样事工的时候、
我们觉得这事是对的，
我们个个都是觉得这件事是对的，
是一定是合神心意的，
一定是合神心意的，
我们就定了。
那我们就定了。
当我们定了之后，
当我们定了下来之后，
我们就祷告了，
我们就祷告了。
神你帮我这个啊，
神啊你帮我们啊，
你帮我做这个，
你帮我做这个。
神就是一个打杂的，
神就好像一个打杂的，
帮忙帮我们做事的，
是帮我们做事的，
我们来主宰，
我们来主宰。
这就是以色列人第一次求问神的时候，
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第一次求问神的时候。
那第二次呢？
第二次呢？
他第二次是哭了，
第二次他有喊到，
但他没有认罪，
但是他们没有认罪，
也没有求神做主，
也都没有求神做主、
那直到第三次的时候，
直到第三次的时候，
第三次的时候他们是献祭，
第三次的时候他们是献祭，
他们、认罪让神完全做主，
他们认罪让神完全作主、
神应许他们得胜，
神就应许他们得胜了。
所以你看他们当初是如同一人，
你看他们当初是如同一人，
真的是同心合一，
真的是同心合一的。
但是很显然他们的同心合一是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但是很显然他们的同心合一呢就是同心合一他们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
所以就好像以弗所书当中刚才我们读的，
就好像刚才你所读的以弗所书的经文一样，
他特别强调的是一主，
他们强调的是一主、
圣灵只有一个，
圣灵只有一个，
所以他强调的这个合一是一定要神做主，
所以这里强调合一呢一定是要用神来作主、
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愿意做主，
但很多时候我们愿意自己做主、
那也就是 圣经让我们看到，当我们就是在我们以为对的事情、
圣经就让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是对的事情，
就算是那场战争神最终的确是让他们得胜了，
就好像刚才我讲的那场战争神最终是让他们得胜了，
那的确是一场正义之战，
那场的确是一场正义之战，
可是他们并不习惯让神做主，
但他们并不习惯让神作主，
所以神借着那件事情来带领他们回转，
所以神就藉着那件事情带领他们回转。
所以你看士师记虽然在人看来最黑暗的时代，
所以你看到士师记虽然 是最黑暗的时代，
它结束在一个这么看似残忍的故事里，
它用一个这么残忍的故事来做、结尾，
但是能看到神仍然不放弃那么败坏的一代人，
但我们看到神仍然没有放弃这个这么败坏的一代，
神一定要做主，
神依然是要作主、
当人不让他做主的时候，
当人不让他作主的时候，
就会经历神的管教，
就会经历神的管教。
所以为什么要合一？
所以为什么要合一呢？
我们既然是一个身体，
我们既然是一个身体，
如果我们不合一，
如果我们不合一，
神也不会任凭，
神力也都不会认领我
们，他一定会击打，
他一定会击打的，
那我们就会受苦，
我们就会受苦了，
不需要受无谓的苦，
可以说我们要受一些无谓的苦。
那他这里也说合一，他是需要用和平彼此联络，
这里也说合一是要用和平彼此联络，
那他还要用爱心互相宽容，
还要用爱心来彼此宽容。
那为什么要用爱心去宽容呢？
为什么要用爱心来宽容呢？
就因为合一太难了，
就因为合一太难了。
那教会当中人的个性不同，
在教会当中每一个人的个性都不同，
有些时候我们就是不想合一，
有些时候我们就真的不想合一的。
为什么这么难？
为什么合一这么难呢？
因为在教会当中呢，可能很多人在社会上你是不会选择和他去打交道的，
因为在教会里面有些人你是在社会上你不会选择跟他打交道的。
为什么教会弟兄姐妹觉得在教会里相处这么难呢？
为什么有些人觉得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相处这么难呢？
就像很多弟兄姐妹常说，
就好像很多弟兄姐妹经常说的一样，
我要是在工作当中我绝不会理这种人的，
如果我在工作当中我绝对不会理这个人的。
在教会里没办法，
但在教会里面就没办法了，
就是神用圣灵把人绑在了一起，
就是神用圣灵将人绑在一起，
所以在教会当中没有选择，
所以在教会里面没有选择了。
那我们就要想，我们很多时候在教会里不愿意和一些人合一的，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想跟某些人合一，
所以我们开始一样施工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开始一些施工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需要组织一个 team 一个小组，
如果我们要组织一个是小组的时候，
我们可能说不要让他来，
我们可能就会说不要让那个人来，
那个好，
那个好一点，
我们就会按照自己的喜好去选择，
我们就会按照自己的喜好去选择，
因为我们的选择都有我们的道理，
我们的选择呢我们都认为是有道理的，
所以在教会当中有一点很关键，与谁合一，
所以教会里面有一样东西很关键的，就是跟谁合一呢？
那在马太福音记载了这个主耶稣拣选这个十二个门徒啊，
在马太福音里面呢是记载了耶稣拣选十二个门徒，
是这样说的，我念一遍啊，
我读给你听，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十二个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腓利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利马泰，并和亚勒斐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那这十二个人呢，其实他们在一个团队里面呢是非常大的张力的，
这十二个人在同一个团队里面呢其实有很大的争议的，
就最明显的当然就是这个税利马太，
最明显的就是这个税利马太啦，
他原本是效忠于罗马帝国，
他原本是效忠于罗马帝国的，
就是收犹太人的税，
就是收犹太人的税，
那他一定会苛刻犹太人，
他一定会克扣这个犹太人，
因为不然他赚不到钱，
如果不是他就赚不到钱了，
那就俗话我们所说的像我们中国人懂的汉奸啊，
俗语好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这个是汉奸来的，
对，那他这叫犹奸了，就叫
这个叫犹奸，
那他是替犹太是罗马做事哈，
他是替罗马做事的，
那奋锐党的西门，
还有奋锐党的西门，
他用我们懂的话他就是锄奸团的，
用我们的说话来说他就是锄奸团，
锄奸团就是抗日的时候锄奸，就是铲除汉奸的，
在抗日的时候呢就是说是铲除汉奸的，
对，一个是原来汉奸，
一个是原来是汉奸，
一个原来是锄奸团的，
一个是原来是锄奸团的，
这两个人见面能不眼红吗？
这两个人见了面不会眼红吗？
他们两个就是这样 就在一个团队里去绑在一起。
呢两个人就喺同一个团队里面绑埋一齐啦。
那还有一个人叫巴多罗买哈。
仲有一个人叫巴多罗买。
我们通常认为他就是拿但业。
我哋通常就认为佢就系拿但业。
啊，那因为多罗买应该就是他爸爸的名字，巴就是他的儿子。
多罗买应该就系佢爸爸嘅姓，而巴咧就系佢嘅名。
那拿但业这个人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给他一句我们听着很高的评价。
因为罗但业拿但业咧喺呢个耶稣里边咧对佢有好高嘅评价。
主耶稣说这个是心里面有诡诈的。
耶稣话佢心里边系有诡诈嘅。
那我们会觉得，哎，不是人心都诡诈吗？
我哋会话，哎，唔系个个人心都有诡诈嘅咩？
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好，没诡诈呀？
讲错咗，佢唔系有诡诈，佢系冇诡诈嘅。
你不要觉得这个没有诡诈的人就是让你特别喜欢的。
原来这个人是心里没鬼诈，所以耶稣特别喜欢他。
你记不记得腓力去找拿但业的时候他怎么说啊？
你记不记得腓力去找拿但业的时候他怎么说啊？
我们找到弥赛亚啦，
我们找到尼赛亚啦，
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啊，耶稣啊，
他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啦。
那这个心里没有鬼诈的拿但业说了一句什么呢？
这个心里面没有鬼诈的这个拿但业他讲了一句什么说话呢？
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
他说，哎，拿撒勒有什么好东西会出啊？
你看他是非常就是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
他个人呢就是心里面想到什么就讲什么。
你换了一般聪明一点人怎么说啊？
如果换了一些聪明的人他会怎么说呢？
啊，真的啊？
是呀，什么真的
啊？太好了。
哎，太好了。
因为腓力那么兴奋来讲是吧？
因为腓力这么开心来告诉他，
他一盆冷水就泼过去，
他就一盆冷水这样泼过去。
所以这种人在教会里面，
所以这种人在教会里面呢
怎么评价他？
怎么评价他好呢？
弟兄姐妹会怎么说他？
弟兄姐妹会怎么说他呢？
哎，这个人说话特难听。
这个人讲嘢真系好难听噶。
哎，会喜欢他吗？
会唔会喜欢佢呢？
不会喜欢这种人的。
唔会喜欢呢种人噶。
所以拿但业是这样一个人，你想在十二个门徒当中，他天天说心里话。
咁啊，拿但业咧，佢就系喺呢个十二门徒当中咧，日日都系讲心里边嘅说话。
他看这个人吃得多，他就说你吃太多了。
咁佢睇到啲人系咁样，佢就讲好多。
他看这个人干得少，就说你太懒了。
如果个人做得多咧，就话你做太多了；做得少嘅又话你太懒了。
你说谁会喜欢他？
你谂下佢讲嘢咁样，边个人会中意佢啊？
大家会说别叫他来了。
大家就会话，哎，唔好叫呢种人嚟。
哎，新朋友都跑了。
新朋友都俾佢吓走晒。
对呀，啊，这个说话太直了。
因为佢讲说话太直了。
所以你看这十二个门徒怎么合一啊？
所以你睇下呢十二个门徒点样合一呢？
他们性格各异，背景不同。
他们性格各异，背景不同。
那我们刚才讲了其中几个，我们讲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个人。
我们讲错了很多，我们现在讲一下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们两个有非常比较相似的经历。
他们两个有非常之是，相似的经历。
一个是不认主。
一个是不认主。
一个是卖主。
一个是卖主。
在做这个事的时候，
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性质是相同的，
性质是相同的，
就是都离弃了主，
就是都离弃了主。
但是一个最后蒙神使用，
但是最后呢，一个是蒙神使用，
另一个成为灭亡之子，
一个就成为灭亡之子。
那我们要问一句，在谁眼里谁更好呢？在人眼里谁更好呢？
那我们要问一句，在人的眼中哪个更加好一点呢？
我们看犹大这个人。
我们看看犹大这个人。
在约翰福音说，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三十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那这是玛利亚用香膏抹主的时候犹大的反应。
这个就是玛利亚用香膏去抹主耶稣的时候，这个犹大他的反应。
你看人犹大，
你看这个犹大，
人是一个非常眷顾穷人的人呐。
他是一个非常之眷顾穷人的人。
人家不要浪费钱啊。
人家不想浪费钱啊。
那当最后的晚餐的时候，
到最后晚餐的时候，
那主耶稣知道犹大要卖他，
主耶稣知道犹大要卖他，
就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
就跟他说了你要做的就快点做吧。
圣经是这样说同席的人的，
圣经里面就说同席的人说的，
说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
同席的人呢没有一个人知道为什么耶稣会跟他说这句话。
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囊以为耶稣是对他说，
有人就因为犹大带着个钱袋以为耶稣是跟他说，
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
你去买我们过节所用的东西，
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
或者是叫他拿什么去周济穷人。
你看在他的同伴当中啊，
你看看犹大在他的同伴当中，
他们看犹大是怎么样一个人啊，
他们看犹大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大家都在吃饭呀，
大家都在吃饭，
人家犹大去侍奉啊，
犹大就去侍奉，
就去买东西啊，
因为他出去买东西，
或者周济穷人啊，
或者他周济穷人啊，
他爱神爱到一定程度饭都不吃了，
你看他饭都没得吃就出去做事了，
这在教会的多受欢迎啊，
你想想这种人在教会里面多受欢迎啊，
教会喜不喜欢这样的人啊，
教会喜不喜欢这样的人呢，
喜欢，
喜欢，
很快就受到重用的，
很快就受到重用了，
门徒都在那里吃饭，就人家走了。
个个都喺度啊，个个门徒喺度食饭，但系佢咧就要出咗去做嘢。
所以他在人眼中好不好？
所以佢喺人嘅心目中，佢嘅人好唔好啊？
对，但系人眼中他真的是一个好的。
喺人嘅眼中，佢真系一个好人嚟噶。
那我们再看彼得。
咁我哋再睇下彼得。
我们知道最后的晚餐哈。
我哋知道最后嘅晚餐。
这是一幅名画。
这个是一幅名画，
那它是一个写意的，就是我也不懂艺术，就是它是一个表达意义的。
这幅画呢，虽然我不是很明白艺术，但是它是表达意义的。
它是在描绘每个人的这个表情，
在描绘每一个门徒的表情。
但是它不是体现实景的。
但是它不是体现那个实景。
犹太人当时他们做的这个晚餐是怎么样一个晚餐呢？
犹太人当时他们所做的晚餐是一个怎样的晚餐呢？
中间是灯是吗？这个哈，那他是做一个这种的 U 型的。
他们的座位安排呢是这样 U 型的。
那约翰在这里。
约翰就坐在这里。
主耶稣在中间。
主耶稣坐在中间。
犹大在这里。
犹大就坐在这里，
所以主耶稣能把饼就沾到他的盘子里，
所以呢
是
主耶稣就能够将个饼呢是放在他的盘，
所以约翰能靠着主耶稣的胸去问，
所以呢约翰就可以挨着主耶稣就在那里问他，
那彼得就住在这里，
彼得呢就坐在这边，
所以他就这样问约翰，主说的是谁
所以他就问约翰，主爱的是谁
所以这就是当时的一个场景，
这个就是当时一个场景。
因为 他问约翰，主说的是谁呢？这就是一个情景。
他问的，主耶稣所说的是谁啊？
好，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彼得坐在这儿？彼得那么愿意，靠近主，对吧？他的特点是他还一定要，离主最近。
彼得为什么会坐在这里呢？其实他是 最想黏着耶稣的。
所以其实在犹太人这个晚餐的地位位置呢，你看这是什么，这是洗脚的东西，对吗？
在犹太人的他们的习俗里面他们是这样安排的，这个呢就是洗脚用的东西
那这个位置呢其实就是仆人坐的，给众人洗脚的，
这个位置其实呢是给一个仆人坐的，就是帮众人洗脚的。
你知道彼得他一向都是要抢的，就是最神最喜悦的事他要抢着的。
你知道彼得一向呢都是最喜欢去争最紧要那个位置的。
所以他当主耶稣说你们这个最大的要服侍的时候，你看他就抢着服侍众人的。
所以当耶稣问他你们呢要服侍众人的时候，他就抢着这么说了。
但是很奇怪的是他抢到了位置他不喜。
但他虽然抢到这个位置，但是他不开心，
可能他也不甘心，
因为他不甘心。
那你看，那我坐这儿就真让我洗啊，对吧？
他坐在这里说真的等我去帮人洗脚
你看，那他这种做法肯定别人也烦， 别人也会讨厌。
因为他这样做法，可能人家都会讨厌。
你看你抢了位置，然后你又不洗。
啊，你又抢了这个位来，啊，但是你又不帮人洗脚。
他就是会容易被人这样看不惯的人。
他就是一个呢，即系好多人睇他不顺眼的人。
所以他做事情总是大起大落。
他做嘢总是大起大落的，
会让人看笑话。
啊，会有人呢系觉得他一个笑话嚟嘅。
当主耶稣说你们猜我是谁的时候，
当主耶稣问他们你哋估我是边个的时候，
啊，他很厉害。
他好犀利。
他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
他话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
啊，主耶稣真的很感动，啊，
当时耶稣真的很感动。
啊，我就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哦，咁就将天父嘅钥匙俾你。
啊，下一秒钟耶稣预言自己要上十字架。
下一分钟咧，耶稣就预言自己要上十字架。
他说：哎，主啊，不可以，这个事儿不能临到你。
咁啊，彼得就话：哎，主啊，唔得啊，呢件事唔啱噶。
主耶稣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
耶稣就话啦：哎，撒旦退我后面去。
他上一秒被主夸得这么厉害哈。
佢上一秒钟被主夸得咁犀利。
那下一秒就被主骂。
下一秒钟就被主闹了。
当主耶稣在海面上走的时候，
当主耶稣在海面上面行走的时候，
他也爱出风头。
他也喜欢出风头。
他说：主，我走到你那里去。
他说：主啊，我行到你那里啊。
主耶稣让他过来。
主耶稣就好啊，你过来。
他就过去了，他真的在海面上走了。
他真的行在海面上面了。
我觉得那一刻真的彼得是风光无二了。
当时呢，是彼得真的风光无二了。
等下一秒他一看呢，这个水浪涌大呀哈。
但是呢，下一秒钟他看到，哎呀，个浪那么大呀。
他就差点被淹死了。
他差点被浸死了。
所以当主耶稣把他拽上来的时候，
当主耶稣说你最爱是谁的时候，
我觉得门徒挺厚道的。
我觉得门徒都挺厚道的。
如果换了今天的人，有看笑话的。
如果换了今天呢，那些人就是看场好戏，
可能就会问他一句哈，
可能就会问他一句，
哎，水温怎么样啊？
你水温点啊？
他是一个特别让人看笑话的人。
他是一个特别搞出好多嘢俾人哋笑佢嘅人。
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呼召他，让他跟随他的时候，
当主耶稣喺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呼召佢要去跟随佢嘅时候，
他就这个转眼看见约翰，
佢就系拧转头望下约翰，
他说：哎，这人怎么样啊？
佢话：哎，这个人点啊？
他那个时候还挺八卦的，我觉得哈。
嗰阵时咧，我哋觉得佢都几八卦噶。
结果主耶稣又责备他。
结果主耶稣就责备佢。
其实主耶稣说的话直接翻译就是：关你什么事啊？
其实主耶稣咧当时嘅反应，其实就系等于话：关你咩事啊？
就因为他们这个对话，约翰还不得不解释，就说：那主耶稣不是说我不死。
其实咧，约翰嘅意思就系话：耶稣唔系话我唔得。
所以在主耶稣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就信誓旦旦说：别人都跑了，我一定不离开你。
所以他当时就是信誓旦旦地跟耶稣说，当其他人都走的时候，我一定不会离开你的。
他下一秒他就不认主了。
但是下一秒钟他就不认主了。
所以彼得是一个特别容易在教会中被人看笑话的人。
所以彼得就是一个教会里面是最容易被人看为笑话的人。
用我们常人的话说，特别容易被人讲究的人。
用我们现在常人的话，就是说他在教会里面是特别被人多啲去讲嘅人。
所以我们如果要选童工的话，
所以如果我哋要拣一个童工嘅话，
我们就会说：哎，他人不坏。
我哋就会话：哎，佢人咧就唔系好坏嘅。
哎，但是总给我们弄烂摊子。
但系佢咧总系咧系整个烂摊子俾我哋。
我们还要替他去收拾。
我哋仲要帮佢收拾残局。
就别选他了。
哎，都系唔好揾佢啦。
我们就会从个性上去拒绝他。
我哋可能就会根据佢嘅个性咧，我哋就拒绝佢。
可是啊，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呢有一个二十一章，
但是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有一个二十一章。
我们要问约翰福音为什么一定要有二十一章？
我们就会问啊，为什么约翰福音有二十一章的呢？
你看在二十章结束的时候啊，
你看下二十一章结束的时候，
其实这句话就好像是一卷书的结束语一样。
其实这句说话就好像呢是一个结束语一样。
但是呢，又有了二十一章。
二十章那里已经是一个好像结束语，但为什么又会多了一个二十一章出来呢？
所以二十一章内容你会发现它有一个人物是焦点。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21章里面有一个人物是一个焦点，
这个人就是彼得，
这个人就是彼得了。
那、这里是记载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
这里呢彼得就对其他人说、我打鱼去，他们就说、我们都同你去、
那我们要问彼得为什么去打鱼呢？
我们就会问彼得为什么要去打鱼呢？
有人说彼得还是 要生活 要去追求世界、
可能我们就会说、彼得他要生活嘛，所以他要追求世界。
他不是追求世界，他要是真的打鱼生存是正常的、
如果他真的要追求世界，他打鱼是真诚的。
只能说、彼得的这一个举动、
我们只能够说彼得这个举动呢，
他可能就是放弃跟随神了，
可能他就是放弃跟随神了。
因为我们看主耶稣是特别来呼召他的，
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是特别去呼召他。
如果他一直要跟随神，主耶稣不需要再出现一次专门来呼召他。
因为如果他是决心跟随神的话，主耶稣不需要特别去呼召他。
那我们会很奇怪，
我们会觉得很奇怪，
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
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
你看主耶稣给了他们多少的确据啊？
你看看主耶稣给了多少确据给他们、
主耶稣说愿你们平安，
主耶稣说愿你们平安、
他说、向他们吹气你们要受圣灵，就是就迫不及待告诉他你们要接受圣灵、
就向他们吹气、迫不及待告诉他们你要接受圣灵、
要给他们权柄，
给他们权柄，
得到一个复活的基督这样的应许，
得到一个复活基督这样的应许，
只能说、门徒更加有能力会去跟随耶稣，
只能够说门徒更加有能力去跟随主耶稣基督。
那为什么彼得要放弃呢？
那为什么彼得要放弃呢？
只能说三次不认主对彼得影响太大了，
只能够说这个三次不认主对彼得影响太大了。
其实彼得三次不认主对他在人前没有任何影响，
其实他三次不认主在人的面前对他来说没有影响。
当他要去打鱼的时候，
当他要去打鱼的时候、
多马拿但、
多马
拿但叶
拿但叶，
还有雅各和这个、约翰，
还有、这个是、约翰，
还有另外两个门徒，
另外还有两个门徒，
这就几个人了，
就是这几个了、
这已经是、六个人了，
这里已经是六个人了，
这还没包括他亲弟弟安德烈，
包括他的弟弟安德烈。
这十二个门徒你看基本都是以彼得为一个带领的，
你看看这么多个门徒里面基本上是以彼得作为一个带头人，
所以他在人前没有失去威望，
所以他在人前并没有失去威望。
有人、可能说你三次不认主，
有人可能说、你三次不认主、
但是门徒没有这个立场讲他，
但是门徒没有用这个立场去说，
因为门徒也跑光了，
因为门徒都走光了。
所以彼得为什么他没有失去在人前的威望，
为什么彼得没有失去他在人前的威望呢？
但是他要放弃跟随主呢？
但是他要放弃跟随主呢？
只能说他不在乎他在人前的形象，
只能够说他没有在乎他在人前的形象，
他在乎他在神面前的形象，
他在乎他在神面前的形象，
他知道自己不配，
他知道自己不配，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要找他，
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要主动去找他。
你看主耶稣在岸上出现的时候，
你看看主耶稣 在岸边出现的时候，
彼得知道是主的时候，
彼得知道这个是主的时候，
圣经说他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
那段时西门彼得只是赤着个身，一听见话是主就束上件外衣跳落个海度。
我们都懂游泳啊，
我们都懂游泳，
当然是穿的越少越好，对吗？
游水当然穿得越少越好。
他怎么会束上一件衣服？
他为什么会穿上件外衣？
因为他太在意他在神面前的形象，
因为他太在意他在神面前的形象。
所以圣经在启示录都告诉我们，
所以圣经启示录都告诉我们，
你看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的，就是主再来的时候，
就主再来的时候是、要、穿上件衣服免得赤身而行。
这个衣服当然是一个比喻，
这个衣服当然是一个比喻，
是说我们的心，
是讲我们的心。
彼得见到的是肉身的基督。
彼得见到的是肉身的基督。
他在意他在神面前的形象。
他在意他在神面前的形象。
那我们今天以心灵诚实敬拜神。
我们今天以心灵诚实去敬拜神。
我们是看重我们在神面前的形象。
我们看重的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形象。
还是我们看重我们在人前的威望。
因为是我们看重在人面前的威望呢。
我们不能怀揣着罪恶。
我们不能够怀揣着罪恶。
但是人却认可我们，我们就毫不在意。
但是人就看重我们，我们就毫不在意。
我们看主耶稣跟彼得的三次对话。
我们看看主耶稣跟彼得的三次的对话。
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什么是这些？
什么是这些呢？
当然就是鱼。
当然就是指那些鱼了。
为什么要提到鱼呢？
为什么要提到鱼呢？
我们知道在主耶稣最初呼召彼得的时候，
我们知道主耶稣最初呼召彼得的时候，
彼得就是看到了那一船的鱼。
彼得就是看到成船的鱼。
他看到了神的能力。
他看到神的能力。
就跟随了主。
就跟随了主了。
那我们每一个人最初信主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最初信主的时候，
都有我们被感动的一刻。
都有我们被感动的一刻。
可能神帮助我们身体得医治。
可能是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身体得到医治。
可能神帮助我们找到工作啊。
可能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找到工作啦。
总之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可能都对神有所求。
总之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都对神有所求的。
可是到了最后的时候，
但是到了最后的时候呢，
主耶稣就问他，
主耶稣就问他了，
他的意思就是，你还像当初为了鱼而愿意跟随我吗？
就好像说，你是不是还好像当初为了鱼来愿意跟随我呢？
那当主耶稣第三次问他，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
所以当耶稣第三次问他，你爱我吗？
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了。
彼得就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了。
什么是忧愁？
什么是忧愁呢？
其实圣经中的忧愁就是一种痛苦。
这里圣经讲的忧愁其实就是一种痛苦。
为什么彼得听了第三次耶稣问他你爱我吗，他痛苦？
为什么彼得听到耶稣第三次问他你爱我吗，他就痛苦呢？
你看他三次不认主。
因为他三次不认主。
但是主耶稣三次呼召他。
但是耶稣三次呼召他。
这就是神的爱。
这个就是神的爱。
彼得是被主耶稣的爱刺痛了。
彼得就是被神的爱刺痛了。
这种的爱的感动让人会感到痛。
这种爱的感动会让人是感到痛的。
只有这种痛才会让他愿意去为神舍己。
只有这种痛才让他愿意令到他是愿意为神舍己。
如果我们只是觉得神给我这个好那个好，我们只是欢喜快乐。
如果我们只是觉得神给我这个那个，让我觉得是欢喜快乐的，
我们没有能力为神舍己。
我们没有能力去为神舍己。
只有被神的爱感动到痛，
只有被神的爱感动到痛，
才会愿意为他舍命。
所以才愿意为他舍命的。
所以彼得经历了主耶稣主动的寻找、呼召、坚固和责备。
彼得经历了主耶稣的主动寻找、呼召、坚固和责备。
他真的很有福气。
他真的很有福气。
但是他没有什么过人之处。
但是他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
他就是在意自己在神面前的形象。
他只是在意自己在神面前的形象。
他是真心爱主的。
他是真心爱主的。
他当时发誓的时候，他真心爱主的。
他当初发誓的时候，他是真心爱主的。
只不过他不认识自己。
只不过他不认识自己。
而且他是坦诚的，
而且他是坦诚的。
我不配就是不配，
我不配就是不配。
所以他这些我们都可以有，
所以他这些呢我们都可以有。
他没有什么过人的才华，
他没什么过人的才华。
他没有财富，
他没有财富。
他有的就是这些，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的。
他有的就是这些，这些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的。
那我刚才说了犹大，
刚才我说过犹大
犹大在人看来是好的，
犹大在人眼中看来是好的。
彼得在人看来是问题多多的，
彼得在人的眼中看来是问题多多的，
但是你看神多么看重彼得，
但你看看神多看重彼得，
所以我们愿意跟谁合一呢？
所以你愿意跟哪一个合一呢？
可能彼得让我们觉得烦，
可能彼得让我们会觉得烦，
惹麻烦他，
真是惹麻烦的，
犹大好，
犹大好一点，
可是弟兄姐妹，当我们选择跟犹大合一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选择跟犹大合一的时候，
你以为他是去服侍，
你以为他是去服侍，
你以为他去周济穷人，
你以为他周济穷人，
但实际上他是去卖主，
但是其实他是去卖主的，
所以跟谁合一非常的关键，
跟哪个合一是非常之关键。
或许有人会说，那怎么分辨？
或者有人会说，那怎么分辨呢？
没有办法分辨，
没办法分辨，
因为当时的门徒谁都没分辨出来，
因为当时的门徒没一个可以分辨出来，
只有主知道，
只有主知道。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一定要一主一个圣灵，一定要祷告寻求神。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一主，我们用祷告来寻求主，
一定不能凭自己的眼见，
一定不能够是凭
自己的
眼
见，眼自己眼目的判断，
用自己眼睛所看到的来判断，
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那可能他有些人带着我们去做的是卖主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
可能有人带我们做一些是卖主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要警醒，
所以我们要警醒。
那如何做到合一呢？
那怎样可以做到合一呢？
那在后面部分就讲到是
在后面的部分就讲到了，
你看他一直强调恩赐，
你看他后面呢一路都是强调恩赐，
在教会被建立成为基督的身体，
在教会呢被建立成为基督的身体，
一定要是恩赐的配搭，
一定要在恩赐上的配搭。
但是教会当中最难的就是发现自己的恩赐，
但是教会里面最难就是发现自己的恩赐。
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这么难发现我们的恩赐？
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难发现自己的恩赐呢？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选择侍奉的时候，
就是在我们选择侍奉的时候，
我们最容易选择我们擅长的，
我们最容易是选择我们擅长的，
最容易选择是我们喜欢的，
最容易呢就选择我们喜欢的，
所以我们发现不了我们的恩赐，
所以我们发现不到自己的恩赐，
以至于我们和别人配搭的时候就会产生矛盾，
以致我们和其他人配搭的时候就会容易产生矛盾。
那我再花一点时间讲我自己的经历，
我花少少时间讲讲我自己的经历。
我当初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我当初到我多伦多的教会的时候，
我当初在多伦多教会的时候，
那我在教会这个崇拜的过程当中，
我在教会的崇拜的过程当中，
我最讨厌的一个环节就是诗班献诗，
我最讨厌的一个环节就是诗班献诗，
不是他们唱得不好，
不是他们唱得不好，
他们唱的其实真的很好，
他唱得真的很好，
因为我真的听不懂，
但因为我真的听不懂，
我觉得一个好好的歌被他们唱得好像走了调，
我觉得好好的一首歌被他们唱得好像走了，
因为他们分声部嘛，
因为他们声道
分声部，
分声部
我不懂，
我
不懂得欣赏，
我不懂得欣赏，
所以他们每周献诗我从来不听，
所以他们每个礼拜献诗我从来都不听，
然后他献诗之后是奉献，
然后呢献诗之后就是奉献，
我就想这个教会很聪明，
我就在想想这个教会真是聪明，
让诗班唱首诗然后大家准备钱奉献，
要大诗班唱首诗让大家准备奉献，
我就是这么理解的，
我就是这样看的，
所以我进入教会之后我就跟自己说，
所以我入到教会之后我就跟自己这样说，
我说教会什么侍奉我都可以参加，
教会里面什么侍奉我都可以参加，
只有诗班我绝对不参加，
只有诗班我绝对不会参加，
神是很奇妙的，
但是神是很奇妙的，
在我信主两年之后，
在我信主两年之后，
有一段时间，
有一段时间
就总有人跟我说你去诗班，
总是有人跟我说你去诗班，
我就被这个声音很感到很烦，
我就对于这个声音觉得很烦，
所以我就有一天我就跟神祷告，我说如果今天还有人说你去诗班，我就相信是你让我去，
所以我就跟神说，如果今天还有人跟我说叫我去诗班的话，那我就相信这个是神你叫我去的，
所以我祷告完其实就忘了，
但我祷告完之后呢我就不记得了，
但那天呢是教会的祷告会，
那天呢教会有祈祷会，
当祷告会结束大家都离开的时候，
当祈祷会结束了大家都离开的时候，
我大概是最后一个离开的。
我大概是最后一个离开的。
牧师在那里收拾东西，
牧师在那里执紧嘢，
他就说了一句，对，哎，桂英你留一下。
他就跟我说，啊，桂英你留下。
我就留下。他说 我想跟你说。
他说我想跟你说，
你去诗班好不好？
你去诗班好不好啊？
我就看着他，我说好。
我就望住他，我就说好。
好，我从那一周开始我就开始去诗班。
所以从那个礼拜开始我就去诗班。
所以刚开始头半年是折磨。
所以但是头半年呢是折磨的。
因为我不识谱。
因为我不识睇，
我每次要把那五线谱写成一二三四。
我不识睇嗰啲五线谱，我就要将嗰啲五线谱写成一二三四先。
然后我也不识，就是唱不出的那个谱。
我也都唱不出那个谱。
所以那个指挥呢又是比较凶的，每次都让人单独起来唱。
那个指挥也都好恶死的，我每次都要人单独起身唱。
我常常就一身汗。
我成日都吓出一身汗。
那，就是感谢神了。经过一年的时间，
经过一年的时间，
我就慢慢喜欢上诗班的献诗。
我慢慢就喜欢上诗班的献诗了。
我也知道他们练诗的辛苦，
我也都知道他们练诗的辛苦，
而且我也能够欣赏他们唱的美。
我也都觉得欣赏他们唱得好听。
所以我就感恩诗班的侍奉。
所以我就很感恩诗班的侍奉。
如果没有神那一年让我在诗班里的经历，
如果神没让我在这个一年里面诗班的经历呢，
我常想，
我常常在想，
如果我负责管理一个教会，
如果我负责管理一个教会呢，
如果我是可以开始负责管理一个教会，
如果我可以开始负责管理一个教会呢，
可能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解散诗班。
可能我做第一件事就是解散诗班，
因为我觉得你们这做最没意义的事情赶紧解散。
我觉得是最没意义的事情，哎，即刻解散了。
这就是不懂别人的恩赐，
这个就是我不懂得别人的恩赐。
所以到今天我还是不识谱。
虽然到今天我都还是不识谱，
我没学会。我没有学会。
我未学识怎样看谱。
只不过神改变我，让我尊重别人的恩赐去配搭。
但是神呢改变了我，让我懂得怎样去尊重人家的配搭。
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们。
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们。
当教会有人要你做什么侍奉的时候。
当教会里面有人叫你参与什么侍奉的时候。
先不要拒绝。
先不要拒绝。
可能这就是神让你去操练的。
可能这个就是神要你去接受操练。
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发现了自己的恩赐。
可能在这个操练过程当中你发现到自己的恩赐。
原来是你最不擅长的。
原来你是最不擅长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可能你看到了别人恩赐的宝贵。
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到别人恩赐的宝贵。
你就可以在侍奉上跟人合一。
你就可以在侍奉上跟人家合一了。
这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
这个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
其实都是设计。
其实都是舍己。
求神祝福我们都能够在恩赐的侍奉上去合一。
求神都让我们在恩赐的侍奉上面能够合一。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
你赐给我们每人都有不同的恩赐。
我们真知道各样美善的恩赐和赏赐。
我们真的知道你所赐给我们每人的恩赐和赏赐。
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求主给我们有谦卑的心。
求主给我们有谦卑的心。
让我们能够去因着恩赐的侍奉来彼此配搭。
让我们能够因着恩赐的侍奉可以彼此配搭。
可以建立基督荣美的身体。
可以建立基督荣美的身体。
将荣耀归给神。
将荣耀归给神。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阿们。